一位常驻美国嘅中国资深记者谈到咗美中之间嘅媒体战嘅时候，对美国之音话：佢哋中国驻美记者喺某种程度上边同美国驻华记者系同病相怜，佢哋亦都系希望美国驻华记者正常嘅开展工作，但系希望佢哋嘅工作不受影响。由于涉及到敏感嘅话题，呢位嘅记者要求唔好透露佢嘅身份。不过事实上，两国嘅记者正在被夹响美中媒体战之间，工作同生活都受到影响。纽约时报驻北京嘅中国事务首席记者楚伯亮因为攞唔到签证而不得不响5月8号离开中国，结束咗佢响中国长达24年嘅记者生涯。佢临走前嘅一则推文当中系向中国告别，佢话离开呢一度，佢心目中系充满咗悲伤，亦都对嗰啲令到呢个国家成为咗佢嘅生活以及工作嘅家人同朋友充满感激。佢话你要知道，呢个系突然之间就结束咗，呢个系毁灭性嘅。直到最近，仍然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嘅魏玲玲响一个讨论会上边谈到咗佢被迫离开中国嘅情形嘅时候系所讲噶。就响楚伯亮离开中国嘅同一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响非美国嘅新闻媒体中工作嘅中国记者嘅工作签证将会被限制响90日内，可以申请延期，但系期限亦都系只有90日。佢哋响8月8号之前必须要申请签证的延期，否则就要离开美国。该名中国的记者说，这个是很焦虑，普遍非常之焦虑，他们第一个焦虑就是他们的签证能不能够得到续签，能不能够在美国工作多久，第二个就是他们在美国的工作会不会受到美方的进一步压缩以及是打压。之前美国给予大多数持有 I 签证的中国记者是开放式的单次入境签证，美国给予其他国家的记者是5年有效多次往返的签证。美中两国围绕着媒体的最新一轮争端是始于2月18号美国国务院要求5家的中国官媒驻美机构注册成为外国使团，他们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文的《中国日报》亦是《人民日报》。而在一日之后，北京以《华尔街日报》发表题目为是《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个恶意攻击亦是抹黑一个国家以及民族的评论文章是为由，宣布驱逐该部的3名记者。3月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5家中国政府控制的国营媒体机构的中方在美人员人数是设定上限，从此之前的总共160人削减到100人，并且限期这些中国官媒的机构在3月13号前履行新的人数限制规定。冯慧浩当时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的目标是对等，就是好像他们在美中关系其他的领域所做的一样，他们是寻求建立早就应有的公平竞技场地，他们希望这个行动将会促使到北京采取更为公平以及对等的方式来对待美国以及其他驻中国的外国新闻媒体。美国是敦促中国政府立即信守他们尊重言论自由包括新闻业者言论自由的国际义务。3月18号北京宣布了反制措施，其中包括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3家媒体年底之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4日之内必须要申报名单，并且在10日之内交还记者证，而且今后不得是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澳门继续从事记者的工作。据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是要求另外的5家中国新闻媒体登记为外国使团。2018年美国司法部曾经要求新华社亦是中国环球电视网按照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注册。环球电视网在去年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后，该个机构的记者的美国国会记者正是被吊销，使到他采访美国国会新闻的能力是受到影响。美中之间不断加剧的媒体战发生在两国关系日益恶化的时候，美国官员认为在美中之间的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当中，中国的官媒是一个威胁，这个不单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官媒的驻外记者在世界各地是发起宣传战，而且这些机构也都能够为情报人员提供掩护。他们还认为很多的中国记者并不是真正的新闻记者，而是为中国政府从事宣传工作。美国的时事评论人士张家敦认同美国政府的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不是美国认为的新闻记者，他们自称是宣传工作者，事实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间谍，因此美国是需要更加严密地控制他们在美国的活动。这位中国即将崩溃的一书作者说，他在美国和一些中国记者是有过接触，他认为这些记者亦都是想做真正的记者，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的宣传机构工作，政府对他们有严格的政治控制。张家敦仲说，他们是可能好像记者这样运作，但是国家不允许他们就好像他们认为的记者这样行事，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概念。中美两国的记者都认为，如果说中国的记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记者，这样因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导致的结果，而不是他们自己缺乏专业的素养。一位曾经在中国官方媒体工作的记者对美国之音说，就好像他亦都是受过专业的新闻训练，他亦都知道新闻应该是怎写，应该是秉持怎样的标准，大家都是知道的。但你说他们是不是有宣传的意味在里头，当然是有。曾经担任过洛杉矶时报以及是合众国际社等媒体的驻京记者桑曼认为，中国的记者如果被允许成为记者的话，他们会是世界上最好的记者。桑曼表示，现时的情况是比如就好像财新这样的出版物，的确他们是中国官方媒体，但是显然他们是真正的记者，现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日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记者。那位准备申请签证延期的中国驻美记者承认，中国当局现时对驻美记者的报道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包括不报道美国的积极面。他说，早一些的时候，中国媒体的涉美报道当中非常之常见，就是人家的废水污染是怎样处理，人家的经济创新是怎样搞，但是现时最近几年是越来越少，不是他们不愿意报道，而是报道的方针是出现了不一样。两名记者还说，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的时候，中国政府这种的新闻审查以及控制使到他们很难开展工作。他还说，讲句老实话，中国的记者媒体因为受到中国政府的授意，他们越来越多是希望采访到支持中国的声音，这个在美国就是比较困难。这种困难是因为支持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少，即使那些愿意是接受采访的专家，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但是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提出的意见或者是批评是不会被允许登出来。因此他们现时也不愿意接受采访，而另外一些学者专家会进行进系自我审查，认为如果接受中国的媒体采访，出现了在中国的报纸或者电视上面，可能会令到他们成为美国的一些人的攻击对象。这名记者还说，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也都使到他们左右为难。他说，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也是国务卿，对中国媒体报道美国的疫情、选举或者是抗议是介入美国大选或者是美国政治的批评，也都使到中国记者不敢进行这方面的报道。他说，你报道美国有什么好，他肯定是不可以，你报道美国坏，他也都是一件越来越大的问题。曾经在中国官方媒体工作过的一名中国记者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记者报道自由度是越来越少，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不单止体现在对一些表达方式的限制上面，他亦都体现了在对一些敏感话题不准自由报道，而是采用新华社通稿的做法。这位的资深记者说，这个即使是会有一些时候会比较委婉一些，但是他亦都不会说完全不报，但是他觉得现时报道尺度应该是严格了很多，因为他看到现时的报道有一些议题上面只有一个方面的声音，比如说是中国的坏话或者是说跟中国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会报道。他还说，他在外面采访的时候，一些中国官媒的记者有时候会请教他在某个议题上面应该采访哪一位的美国专家，他们通常给予了他们的答复就是他们会告诉你能不能够报。他说，他们也都未有直接地正面回应，有些时候只是笑一笑。那一位中国的驻美记者表示，美国要求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使团或者是外国代理人，以及他们对他们的报道提出批评，虽然给予了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困扰，但是他们最担心的是美国对中国记者的签证限制带来的长期影响。 他说，对于中国记者来讲，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能不能够得到续签，而是说这种制度对中国记者在美国开展新闻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从长期来看，他认为未来几年之内，如果这些政策不改变，大多数的中国新闻机构在美国的存在会慢慢消失。这名记者还说，即使是目前在美国的中国记者通过续签可以在美国留多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大批在中国等待接替他们的人来说，他们会因为目前这种签证政策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是潜在的风险而选择不来美国的工作。长此以往，中国的新闻机构会找不到愿意到美国常驻的中国记者。他对此是感到可惜，因为不理美国方面如何看待中国驻美记者，但是在中国整个社会中间，他们是属于比较理性温和的人。在美国是留多一段时间之后，是看到美国亦都是比较通透，对美国亦都有感情，认同美国的理念，而美国打击的正正是这些人。这名记者还说，虽然中美双方有很多的分歧，甚至是有些的冲突，但是双方在对方国家有常驻的记者的存在，总体上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互相了解。他担心中美两国都拿记者开刀，会影响到两国之间的信息流通以及相互了解。他说，当美国将来失去了中国的记者的时候，美国对华的新闻报道就会出现了很多的偏差，就会变得更加情绪化，更加偏见，虚假的新闻会越来越多。同样对于中国记者亦是一样，如果中国将来是没有驻美记者的话，网络上面的阴谋论亦都好，虚假新闻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你无法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这位记者感到可惜的就是，中国虽然未有真正意义上面的私人媒体，但是很多民营性质的新媒体，好像新浪、网易、腾讯，在美国亦都是没有记者站，有自己的采编队伍，但是这些持有媒体类的 I 签证的人亦都会受到影响。根据了解，腾讯在美国至少有十几个人采访有关财经以及人民等方面的新闻。同样，美国的记者和编辑亦都担心中国驱赶美国记者会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他们认为一场可能来临的信息寒冬，至少是信息质量的急剧下降，对北京或者是华盛顿以及两国的投资人以及企业都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近离开中国的《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魏玲玲，在参加美国政治新闻网站中国事务主任沃泰姆主持的一个圆桌讨论会上面表示，潜在的信息寒冬真正是在这里发生，如今由于中国经济的规模，大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想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大家仍然是渴望了解中国，和中国交往来自中国的信息质量下降，亦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担任过《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的布鲁奇利认为，他们是正在面临着信息寒冬的风险。他在同一个讨论会上面表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信息透明流通的重要性是怎样是强调都不为过。中国公司到美国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美国的投资人依靠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来了解他们的投资状况。中国公司想在美国开展业务，他们亦都已经看到并非所有的中国公司都了解美国的政治局势。他认为他们实际上可以从更好的信息流通当中受益，他们可能会犯更少的导致他们和美国政府产生冲突的错误。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事务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认为，同以前相比，美国现时获得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仲是好多，但是他看上来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获得高质量无偏见的信息。他说，在美国的一些优秀的记者被赶出中国以后，美国有关中国的报道和信息质量将会是下降，因此美国洞悉中国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面的想法的能力就会减少。他还认为，这些被赶出中国的记者不得不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报道中国，这个会带来偏见。他说，很多的记者将会前往美国或者是台湾是安营扎寨，这个突出了意识形态差异的程度。试想一下，如果一群西方的记者都住在台北报道北京，你知道住在台北的偏见，这个是不可避免。对于那些原来住在中国现时是在美国运作的记者来讲，情况也都是一样。美中两国的新闻界人士都认为，在近期看不到任何容易达成解决的方案，尤其是在大选年。该名中国驻美记者说，中美两国目前在媒体战当中体现出来的问题， 任何一方亦都唔愿意后退嘅呢种对抗性做法系最值得忧虑。2016年出版嘅讲述佢喺中国记者嘅经历嘅不速之客嘅桑曼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当局以牙还牙嘅所谓对等嘅做法唔会有任何嘅效果。佢话当大家讲应该对等嘅时候，佢就总会系对佢哋讲，你可以同中国以牙还牙，但系佢哋会整日同你交换棋子。他们是不在乎，他们不能够被视为是软弱，你对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他们亦都会反过来是这样做，所以这个不会得到任何的效果。时政评论人士张家登真是认为美国必须要对中国的做法作出对等的回应。他说目前他们可以毫不受限制的接触，他们对中国的接触是有限。他表示他们必须要在这里等待对等，这个是他们得到接触中国的唯一途径。不过该名中国驻美记者认为，在签证的限制上面，美方对中国记者的待遇已经是同中方对美国记者的待遇不对等，因为美方给予所有驻美国的中国记者的签证期限都是在90日，但是中国给予外国记者发放的一年有效多次入境的签证。不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3月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2019年有高达四分之一的外媒记者是拿到的不足12个月的记者签证，而向有效期为是6个月、3个月甚至是仅仅是30日的签证，所涉及到的美国媒体是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是美国之音。美国之音中文部驻京记者叶冰表示，他的记者证有效期从一年缩短到6个月，最近又被减少到3个月。除此之外，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一些美国媒体雇佣的中国新闻助理亦都被中国当局解雇。前美国驻京记者桑曼虽然不赞同特朗普政府对驻美中国记者施加限制的做法，但是他亦都不认同美国政府对中国记者的待遇比中国当局对外国记者的待遇差的讲法。他说柯达德曾经是美国广播公司驻北京分社社长，他在天安门屠杀事件3周年的时候遭到中国警方的殴打，他被永久性的致残，没有任何一个中国记者的脊椎是受到美国警察的伤害。而当日遭到中国警方逮捕或者是殴打的，是除了这位美国记者以外，还有其他的9名外国驻京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到中国留学的桑曼说，只要是好的记者在中国都会找到警方的刁难、粗暴的对待甚至是殴打，而中国记者根本是未有听讲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柯达德是哪一个。事实上在89年的之后，不少的驻京记者在中国进行了报道的时候都遭到中国警方的粗暴对待。目前是美国国安会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在担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期间就找到中国警方的殴打。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潘文曾经亦都遭到中国警方的殴打。虽然近年来很少发生在外国记者遭到中国警方是殴打的事件，但是他们在中国的报道受到政府的严格监控，他们在被中国当局认为是敏感的地方或者是对敏感的人或事是进行采访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当局的骚扰甚至是扣押。最近被赶出中国的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曼尔斯在6月11号在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美中问题专家谢淑丽主持的一个视频研讨会上面讲述了他去年在中国新疆采访报道的经历。他说他在当地报道的时候被当地的警方是扣押了3次，亦都被禁止进行采访工作。对于外国记者来讲，这个不是一个非常之寻常的经历。当你出现了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安全人员或者是警察立即会赶到当地跟他们是交往，往往会是好几个小时。他还提到他有一次同事在四川的一个藏区采访的时候就被当地的警察送回到机场，并且被安置在飞回北京的一架飞机上面。马尔斯说他们还注意到，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中国人对外国记者的意图抱有更大的怀疑，对记者亦都怀有敌意，而那些以往经常接受采访的专家学者现时亦都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采访。在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公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中，中国180个国家当中是排名177名，是倒数第三，而且中国至少有113名的记者被拘押，是全球拘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